喂喂喂，讲鬼故事了，鬼故事了，啊啊，鬼故事，鬼故事。对啊，先瞧个好姿势，老样子，让我瞧个好姿势啊。待ってください。好了，舒服了，舒服了。我们先前情提要一下，我们介绍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是，我今天的声音应该很明显，应该很明显吧？我不知道有时候尤其发出一些音的时候，可能会更明显。就是我现在有烟酒嗓，你看我这个声音现在超明显的吧？为什么会有烟酒嗓呢？主要就是因为我这礼拜实在是喝太多了。其实我这人很不爱社交，我超级不爱社交。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看起来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个性，会常常出去玩吗？认识朋友吗？如果是的话，就完全错了。我其实很讨厌认识新朋友，我个性比较避俗一点啊。然后，所以我其实不太爱交新朋友。然后，就算是我原本的朋友，我也很少见。所以我自己下班以后就很喜欢一个人独处，然后玩游戏或是看动漫之类的。我就是不喜欢社交生活。那刚好这个礼拜我社交的事情比较多，都排在这礼拜。我从礼拜我已经连喝三天了。我从礼拜四晚上去一个邀请我女友去的一个网红的一个活动，在站着吃烧肉，然后你那天就免费嘛，酒水都免费，然后就喝了很多，然后回家不太舒服。然后礼拜五的时候又跟我两个国中最好的朋友出去吃饭，然后呢又喝到三点半四点吧，弄到超级晚了。而且我们国中这一团这个约我真的觉得很过分。其实我们约的起因是因为其中一个人他婚礼，那我们几个又是最好的朋友嘛，你知道吗？其中有一个人他竟然忘记他的婚礼哦，就是这个 B 忘记了 A 的婚礼，然后呢到最后 B 还是有出现啊，但是他迟到，大迟到，他出来的时间竟然是跟新郎新娘进场的时间一样，他差一点要跟他们一起进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 B 实在是太可恶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重新再约一局，然后呢好好来让他给他致歉一下。那我就是那个 B 是我啦，是我。哎，正常好妈吉婚礼前不是都会讲一声的吗？不会在群组什么之类讲一声的吗？哎，奇怪，这怎么能怪我呢？怎么前一天没有人提醒我啊？怎么没有任何人提醒我说明天是我好妈吉生那个婚礼啊？害我隔天一早的时候，我其他朋友问我说你在哪了？我说什么东西在哪？然后他就拍了一张我朋友婚礼。我说啊，今天吗？然后我又说我根本还没有。哎，等一下哦，我爸在叫我，妈的哦！哎呦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等一下啊！哎呦，因为我妈出国，家里只有我跟我爸。然后我刚刚带狗下来，我爸不知道，我爸以为狗不见了，他好紧张，他在到处找狗，他吓得快吓死了。然后刚刚讲到哪？然后我就是那个，对，就是怎么没有人提醒我啊？怎么没有人提醒我是我妈姐的婚礼？我觉得就是不能怪我。然后我朋友一开始我就说死定了。然后他们以为我在装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说不可能，我们不会相信。直到我拍了一张我在床上的照片，他们就说：“干，你很扯哎！”我真的也觉得我很扯。所以我昨礼拜五是我的致歉之旅。然后我们这几个就喝到四点嘛，然后六日这两天又跟大学同学我们去宜兰玩两天一夜，然后现在刚到家。然后所以这一集上片的时间很特别哦，你们现在听到，如果你们是第一时间听的话，因为我都礼拜天晚上八点上片嘛，那我现在是礼拜天晚上的五点半开始录音的，五点半开始录音，所以我几乎录完你们就听到，你们只是现在正在收听的，你们只是听到了三个小时前的我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时间是比你想象中的是非常近的。那所以就是因为我连喝了三天，所以我现在这个咽喉嗓是非常的严重，请大家见谅一下，见谅一下。好，那啥来着的？那我们先讲一下今天的这个鬼月特辑，鬼门都关了，突然鬼月特辑，为什么突然聊这个？为什么我们要突然讲鬼故事？好不好？ 因为我觉得我昨天发生了一些有点微灵异的现象，微灵异的现象。那我们先交代一下在宜兰发生什么事情。如果想要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比较详细的版本的话，可以去看我的现实动态，我现实动态里面有，然后我也在现实动态里面讲述了一些事情，会问大家想不想听我以前发生的鬼故事。那我发现大家都很想听，我不知道怎么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了。这台不是聊创业吗？但你们想听我聊鬼故事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启一个特别篇，我们就来聊鬼故事。那昨天我们就在宜兰的一个包栋民宿嘛，那我直接先前情提要了，这整件事情的原委了。那我先讲一下昨天的事情。那在这个包栋民宿的这个晚上，我们大家就在打麻将嘛，然后聊天什么的。那它是三层楼，那我是自己睡在一楼，那一楼就只有一个位置而已，所以我就自己睡。所有人基本上都在二三楼，那一楼当然就还有厨房跟客厅嘛，那一切都非常的正常。直到昨天晚上1:59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客厅的 KTV 系统自己打开了，然后他突然在播《甜蜜蜜》，然后呢，他的歌词就开始在那边唱，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我就觉得很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歌词里面这个《甜蜜蜜》的这个是谁唱的，我也不知道，他就这样唱《甜蜜蜜》，你笑得多甜蜜，然后呢，在哪里见过你？你的笑容那样熟悉啊，在梦里是你啊！我快吓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这歌词为什么？我后续去看那歌词，这歌词也太可怕了吧！你笑得多甜蜜，在哪里？我在哪里见过你？你的笑容是你。我就觉得，我讲真的，1:59，突然 KTV 系统整个打开来，然后就开始播歌，然后呢很大声，然后呢就在唱这首歌，然后就是这些歌词，我讲真的，我全身当时鸡皮疙瘩，我就超可怕，我冲过去直接把那个 KTV 系统拔掉，然后呢拔掉电了以后，我二话不说直接往上冲，然后我要跟我朋友他们蹭。然后后来因为我就不太敢了嘛，我不太敢睡一楼，我就觉得很可怕。而且我房间的那个窗帘不知道为什么怎么拉都没办法密合，所以我的位置睡觉的地方一定可以看到外面的走廊，然后一盏灯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怕。那我就想说好，那我就上去跟我朋友他们睡。那跟我朋友他们睡的时候，我们是三个男生，然后两张床，那我自己独立睡一张床。那我想说应该还好，因为没什么问题，有三个阳气应该够重。然后那时候我们睡前的时候还在嘴炮，因为我们有两个朋友是有带小朋友来的，所以整栋包栋民宿其实就是有很多玩具，然后大大小小玩具都有。我就说，这个环境感觉很多阴灵，很多小孩那种孩灵，感觉晚上会过来跟你玩。然后我好可怕，我自己录音讲一讲，我觉得我现在有点紧张，那我很孬啦。然后。就在我们就决定要睡觉了嘛。那我们大概2:30的时候我们就睡，那睡大概3:30的时候就被一个声音吵醒，我就听到有人在厕所里面一直铿铿锵锵，然后呢，甚至还有人就开水，就开气瓶的那个水的声音，然后呢就铿铿空空，然后感觉好像蹲马桶，然后又站起来，然后坐马桶，然后又不知道在干嘛，就一直有。那我一开始想说，就可能我朋友在上厕所吧，应该也不以为意。可是呢，这个时间就过了大概有10分钟，然后因为这个声音无比清晰，它真的非常清晰，所以并不是那种我好像听错或是不是在外面的声音什么，没有，我讲真的非常清楚，就是在我们同一间里面的厕所内发出来的声音非常清晰。那我就已经有一点点毛了，但我觉得应该是我朋友吧，毕竟这个声音这么清晰。所以呢，我就喊了一声我朋友名字，我说：“江胜。”那我朋友名字，没有人回我。然后我又喊了：“谁啊？是谁啊？”然后呢，也没有任何人回我。可是这个在浴室里的声音还是持续的有，就这样轻轻轻轻轻轻轻轻。我其实当下就觉得很毛，然后也觉得死定了。但你知道很多时候我看鬼故事都这样， A 跟 B 两个室友，然后在同一个民宿，然后同一个饭店，然后 A 晚上听到浴室有声音，以为是 B 在那边，然后隔天早上就发现 B 说根本没有啊。但我当下就不想让这件事情变成这样，我想要有个结果，我拼了。 所以我就开启我手机的手电筒，然后坐起来，然后呢，慢慢的走向我朋友他们那双床。然后呢，当我走向那张床的时候，果然我两个朋友都在睡觉，都在床上。然后我两个朋友就被我给就照的灯光吧，然后弄醒。他们两个醒来的那一瞬间，厕所的声音就消失了。然后几乎是同一个瞬间，他们一醒来，然后就没有声音了，然后声音就再也不存在了。然后我问他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，他们都说没有，只有他们可能翻来覆去。可是我后来有查证，那不是翻来覆去的声音，因为就有听到金属铿铿铿铿的声音，那真的不是他们睡觉的时候可以发出来的声音。然后我们就愣了蛮久的，然后我朋友也有去浴室查证，当然里面也没有东西。可是就在他们醒来的瞬间，这个声音也就同步就消失，然后就再也不存在。God，motherfuck。然后呢，后来我们就还是决定睡嘛。那我其实因为昨天太累了，我这几天都太睡太少，就都弄到很晚，所以我很快后来就睡着。那我们其中在第二层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朋友，那他自己住一间。然后我们今天跟那个男生讲的时候，他有说他昨天晚上睡得很不舒服，他一直感觉有东西一层的一层的一层的一直在压他，不是一般的被压，他感觉一直有东西一层一层一层叠上来一直在压他。他说他整个睡觉过程中不知道是噩梦还是什么，一直有这种感觉。
No
哦，我真的现在讲到这边我要有起鸡皮疙瘩呢。所以呢，我就把这件事情抛到我的限时动态，然后因为我以前有一些撞鬼经验嘛，那问大家想不想听听看我以前遇到鬼故事，然后没想到大家反应很踊跃。好啊，那我们今天就来聊鬼故事。那我就先来讲第一篇鬼故事好不好，我预计今天我分享两篇鬼故事。那我知道你们很多人是冲着创业来认识我，所以如果你们今天是怕鬼的，然后呢想要理解创业内容的话，那现在就可以准备关掉了，不然接下来的话后果我一律不负责好吗？那就开始咯。我先讲一个比较简短的故事好了。哦哟，好烦哦，我姐出国，我一直觉得我姐出国是好事，因为我习惯自己一个人睡在家里，所以我家里没有其他人是好的。但这个时候我就很希望我姐在房间，你知道吗？我很恼。OK， 那这个事情发生在我大学的时候。那我大学的时候呢，有一次我去找了一个朋友，一位女性的朋友。那个时候我跟她还算不错，还算不错。然后就是一般朋友，但不是男女朋友。然后晚上的时候有一次大概两三点吧，我就去找她。那她那个时候是读辅大，那我去找她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辅大校园内边走边聊天边散步这样子。那时候我有开车。然后他那个时候，我记得我们就经过一些地方，然后就比较阴一点。然后呢，我们那个时候我要找一个地方停车嘛，我就停在一棵榕树下，福大的榕树下。那他就有说，哎，停在这边很阴哎，你确定要停在榕树下吗？我说没差，林北没在怕的。然后呢，他就说，可是他觉得他有一点那方面的体质。我就说你讲来听听看。然后他就说，其实他有一个幸运数字，这个幸运数字是四。一二三四的四，然后呢，我就说，我这个幸运数字蛮特别。他说对，因为他各种状况都会碰到这个四。比方他那个时候好像跟我说，他住的寝室就是四楼的四号寝的四号床位之类的。反正呢，所有东西他生活中大大小小各种情况都会不停的围绕在四这个数字。那有时候也让他会觉得有点毛。那听到这里呢，勇猛如鸿凯。怎么可能放过这个机会呢？我说真的假的？如果真的这么神的话，那我们来玩一个游戏。我以前真的是犯贱，然后呢，我就拿出了我车子里面的扑克牌，我就是随身放了一副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谁会在车子里面放扑克牌，当时的我是，然后我就拿出了我的扑克牌，然后呢，我就开始洗牌，洗一洗，洗一洗，洗一洗呢，我就喊了一句：“如果你真的跟四那么有缘的话，就让我见证奇迹。”我就翻开第一张牌，啪，打开来 ，OK， 是四。可是其实这个没有办法动摇到我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毕竟选到四的机会怎么样，十三分之一嘛，又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。然后其实我那个朋友他已经觉得很毛，你不要再玩了。我说不可能，不可能那么巧，我就继续洗牌，但我没有把那张四放回去哦，就是已经抽出来，洗洗洗洗洗洗洗，我就抽一张，然后呢，可是我不敢看，我把它粘在我自己额头上，就抽起来后放在我的头上，所以他看得到，我看不到，因为其实我也有点低能，我也有点怕。 然后我就说你告诉我是什么，然后他看了以后就哎就叹了一口气说你自己看，然后我就把它拿下来，四又是四 ，OK， 到现在为止这个几率还是有的嘛，对吧？第一张是四，第二张也是四，虽然几率好像越来越低嘛，那好，我就把这两张四放在旁边。这个时候，他就说拜托不要再玩了，因为他觉得真的有东西。然后呢，我就觉得好啊，也许有东西围绕在我们旁边看我们在抽牌。我那个时候就边洗牌，然后而且我很急吧，我就放话，我就说如果啦，你真的在我旁边了，你就证明给老子看。然后讲完这句话以后，我就直接翻开牌，一翻开的瞬间，鬼牌，是鬼牌。就在我说完说你有种就证明给我看的那个瞬间，我翻开来以后，不是四哦，不是四，是鬼牌。我根本没有意识到，一开始我洗牌的时候就把鬼牌洗进去。当我们两个看到是鬼牌的那个瞬间，我就决定不要再玩了，我就不要再玩了。我已经连抽了两张四，而且我在放完话以后又抽到鬼牌，我觉得这个几率不能说没有，可是已经低到我觉得没有必要再继续验证下去了。然后我跟我朋友都已经嘎到已经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们就把牌收一收，然后我就赶快开走。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比较简短，但是讲真的，我当下是发自内心觉得有东西在我们身边过。然后呢，事后过了一段时间，我朋友有跟我讲他的体质比较阴，他很久以前就是有堕过胎，然后呢，堕胎以后他其实并没有去拜拜，然后呢，去把他给就是处理一下，那他就一直觉得是不是有一个小孩一直跟着他，会不会也许那天那个晚上那个小孩也一直在他旁边。哦干，讲完我真的是起鸡皮疙瘩，哦好烦哦，为什么你们要听啊干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故事，这是第一个，我不知道听众你们听到这边感觉怎么样啦， 但我自己当时发生当下我是觉得很毛很可怕的。那我们来讲第二个故事。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我高中的时候，还可以吗？你们还可以吗？还撑得下去吗？加油加油！第二个故事讲完我就放你们去休息了。那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我高中的时候，这个故事稍微长一点。那以前我们家里都会设定那个保全，星光保全，就要刷一张卡，那就是在各个家里的角落啊，门的地方，还有窗户的地方会设有感应器。啊，不行欸，我觉得我等一下录音完，我一定要讲点别的东西，让自己的情绪回复。然后因为我自己曾经把它发生过，所以我一想到以前的那些画面我都觉得很毛。然后呢，那个时候干啥啦，那个时候就是好 有一天很巧的时候是我爸妈跟我两个姐姐都出国，我们全家不是出国啦，都至少不住在 家里，有些人不住在家里，有些人是出国，那反正就是刚好那天很巧是全家就只有我一个人。在以前我读高中的时候，这个机会还是比较少的，很少见，一年也许就这么一天吧，很少见。好，那就只剩我，那也无所谓嘛，对吧？那晚上要睡觉的时候，一如往常去把那个星光保全设定起来，设定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女生发出就是系统声音了，就BB 系统设定，哦，一个女生声音，系统设定。好，那我就去睡我的觉了。那就在我才刚睡没有多久的时候，我就突然听到家里警报器响了，那一样是那个女生的声音，异常发生，异常发生，异常发生。好，那只要有东西有发生状况，她就会发出这个声音，我就过去看。那我就先把保全解除。那过了没有三分钟以后呢，星光保全的保安就打电话来家里了，就说：“有什么状况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好怪哦。”她自己就突然有这个异常发生，然后她就想说：“好吧，那如果没有什么特别事情的话，那我们就派人过去咯。”我说好，然后电话就挂掉。然后我想好，那我就一样去把系统设定起来。设定起来后我要去睡觉，其实那时候我都觉得还好。那我又开始继续睡，可是睡没有过多久以后，异常发生，异常发生，异常发生。好，那我又再过去看，一样没有任何事情，我啥都不知道。然后呢，保全一样打电话过来。他这个时候就觉得有点迟疑了，他确定没有问题吗？我就真的没有听到声音啊。 然后也没有什么状况，他说好，那就先这样子。那其实这个时候我的情绪已经受到影响，我已经开始觉得有点可怕了。所以呢，我系统重新设定了以后，这次我没有选择去睡觉，我选择看电视，让自己的心情比较平复。我记得我那个时候，我那个年代，我还在看《模范棒棒糖》哦，你们应该很熟悉，有些人可能也许跟我年纪差不多，有看过这个节目《模范棒棒糖》。那我真的不知道哪一根筋不对劲，我那个时候竟然是静音的在看，很怪，很怪，现在想起来很怪。可是当下我真的就选择用静音在看。可是正常来讲，谁会静音看呢、啊？可是当下我并没有觉得任何的诡异，我就只想静音看。好啊，那我就静音看着《模范棒棒糖》，看着看着看着，异常发生，异常发生，异常发生。好，又是这个声音，又来了。然后我一样把系统设定，保全人又打过来，他说不行，那他帮我查一下到底是哪里有问题。那以前我们家是楼中楼，那我的房间跟客厅都是在一楼，我爸妈的房间跟一个小花园是在二楼。那先讲一下家里的结构，就是其实家里的电梯是可，就是整栋大楼电梯是可以通到我爸外面的那个二楼的小花园，可是呢，其实中间会有两层铁门，所以你要过两层铁门你才进得来。但只要你有这两层铁门进来的方法的话，你其实还是进得到我家的。那一道是外面的铁门啦，然后一道是玻璃门，应该这样讲。那他就查了以后，他说，会异常发生就几种原因。第一种原因是，有突然的那种爆炸声啊，就是那种很大音频的声音，突然有东西碎掉啊，爆炸声啊。那我说没有，因为我刚刚是静音在看的，所以我从头到尾一个声音都没有听到，全家非常的安静，所以不可能有其他的声音。然后好，那第二种可能就是系统短路。可是它因为我们在星光保全用，我记得在我那个时间点可能也用了有三四年吧，从来这三四年来从来没有任何一天有异常过，一次都没有。所以我们也排除了这个可能性，那个人也不觉得是这个东西的问题。他就讲第三只剩最后一种可能，就是人为触碰。唉，其实啊，我就有在想，有没有可能家里有小偷，遭小偷，然后呢知道可能那个时候可能也许是全家都没有人在，或甚至是家里只有一个小孩在的情况下，有小偷跑进来或是尝试进来。那他就说请我上去检查。其实我非常非常害怕，但我能不检查吗？我不能不检查，对吧？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一个人很嘎的走上去。可我走上去的时候，我真的到现在回头想，为什么不带把菜刀或者什么东西保护自己？那我其实也检查得很不仔细，我只是上去看，然后简单看一下，哦，门没有被打开，看起来一切正常，也没有看到任何人。看到的话，我现在应该不在这。然后我就赶快冲下去，我说没有任何被移动的迹象。然后他又说，好吧，那应该就不是这些问题了，那你再帮我观察一下。观察什么啊？然后呢，我就挂掉电话以后，我就想说那就回去睡吧。那其实我这个时候已经很害怕了，但我同时又有点习惯了。睡到一半，没有几分钟，异常发生，异常发生，异常发生，又来了。我又过去，然后呢，保全人又打来，这已经是第几次？第三还吗？还第四次？然后保全人就说，那这样真的不行，我们要派人过去看了。我说好，你们就派人来吧。那星光保全大概过了20分钟以后就有人来。其实那个时候要开门前，我都很担心会不会这一切都是一个歹徒自导自演的结果。然后呢，我就把铁门打开来，歹徒就可以冲进来。那个人根本不是星光保全人，有没有可能？但是我看着他穿制服，然后谈吐应该也算顺畅，我就放这人进来。确实他也是星光保全人。然后呢，他就检查了一次整个系统。然后呢，系统检查完了以后，他告诉我结论是系统没有问题。然后呢，上面看过去也什么东西都没有问题。然后呢，就当就是全部都没有问题。那他也知道我就是一个人，一个高中生，他就说那不然这样，你今天晚上就不要设定了。我说好，我也不想设定了，我就去睡觉。然后他也就离开。那后来当然没有设定了，也就没有事情了。隔天到学校，我就跟几个同学讲这个事情。然后呢，有几个朋友，有一个朋友就说要陪我回来再检查，要陪我打鬼。那就当我第二次隔天回来检查的时候，发现微波炉竟然自己半开。 我如果微波炉前一天就半开的话，我一定会发现，因为微波炉半开的话会有光，至少我们家的那款是会有灯，会自动横灯会亮的，会非常明显。但突然它就半开了，然后我就赶快跟我姐讲这件事情，我姐就说没有啦，那是我下午回去热面包的时候忘记关的啦。干，你别吓我啊，姐，你别吓我啊。好，那这个故事就过了。那这个故事却在3年后有了一个反转。3年后，这个故事我身边很多的朋友都知道，而且我当下也觉得那是一种第六感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，也没有逻辑，也没有任何的证据，但 我发自内心要告诉你们，当时我的感觉就是他想跟我玩，非常明显，我有感觉到那个东西在跟我玩，我可以感觉到他没有恶意，但他在跟我玩，非常非常的明显，那种愚弄你的感觉，那种刺激你的感觉，感我讲到现在我真的是全身起鸡皮疙瘩，我还是觉得很可怕。那这件事情在3年后，我身边很多朋友都知道嘛，那大家也都觉得很毛。在3年后迎来了什么样子的转折呢？3年以后，3年以后，因为我们就搬家了。那我们搬家了以后，因为那一个地方其实还是我爸妈资产，他们买的。那后来就我爸妈就把那边租出去嘛。那我搬家了以后呢，有一次我妈回去那个老家那边，老那个在内湖东湖 的那个小套房回去的时候呢，那边的一个管委的一个太太就说啊，张小姐你回来啦。啊哦，那反正你们既然已经不住这件事情跟你们讲应该也没有关系。然后就说哎，什么事情啊？然后呢就说哎，那时候好像只过了一两年吧，可能不是三年后，可能就一两年忘了，反正大概就过了几年以后。然后他就说啊，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们家住在7楼，那就在前几个月的时候在4楼有一个女生在里面自杀了。然后呢自杀了以后被发现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什么呢？是因为她已经离开一段时间了，然后呢她是有房贷问题，可是呢房贷就是政府人一直找不到她就是要这笔钱，所以呢后来法官决定要法拍掉她这间房屋。那会发现这件事情是因为他就人间蒸发了嘛，那法院要法拍这个屋子以后，新屋主都准备来看房咯。那那个时候新屋主跟锁匠就来到这个地方了，还有政府的人。那锁匠一打开第一道门，发现第二道门也锁住的时候，锁匠就说了，去叫警察来，不然我不开。以他的经验，正常人是不会锁两道门的，会锁到两道门通常是从内往外锁，就是里面的人会这样锁，就代表里面还有人才会锁两道门，这是他的经验了。那警察后来又来了，那等到第二道门锁匠也打开以后，一股尸臭味全部扑鼻而来。然后呢，没有被发现是因为他把所有门窗全部都紧塞了。一个30多位女性在家里烧炭自杀。那法医研判他的死已经一段时间了。他当时被发现的时候说已经是干尸，不是腐尸，当然是干尸，哦，整个已经干掉。然后他身上穿的是冬天的衣服，而被发现的时候是夏天。但法医研判他不可能只死了半年的时间，应该是1年半的时间才有办法达到这个效果。那这个女生呢，她是一个好像是英文补习班的老师吧？那因为她没有什么亲人，亲人好像都已经离开了。然后也没有什么朋友，那本身又罹患忧郁症，那我觉得他的离开，他并不是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友善的人，因为他听说了，听说他的遗书里面也有讲，如果还有剩什么资产的话，请帮忙把所有资产全部都捐出去。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很恶意的人。那反正他就自杀了。那当我妈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就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时间往回，就是以他我知道这件事情，然后时间线可能我刚刚有些讲歪了，但你们以我现在讲这个为主，就是当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再往回推1年半，就是他已经死掉，然后被发现的时间 然后呢，再往回推一年半，就是我发生了异常发生的那个冬天。我当时一算了以后，就发现真的就是那个时间点，他死掉左右的时间，就是我当年一个人晚上在家的时间。先不讲这一年半，我每天搭电梯都经过一具尸体，先不讲这个。后来当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因为死因的那个时间很接近嘛，我就给自己一个解释，我觉得他在找我求救，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可能刚走，但是都没有人发现他，所以他不停的使用这种触动警报器的方式，异常发生，异常发生，然后呢，希望有人可以发现他就在楼下。这是我给自己给这个故事圆的一个讲法，对。但我真的相信，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相信，当年在跟我互动的那个就是刚走的他。唉，讲完了，讲完了。其实我的体质哦，是比较我一直不敢问我妈八字，我的八字到底重还是轻，因为我觉得我知道了以后就会有一个刻板印象，就会觉得啊，那我一定就是轻，那我就会更相信我会碰到或是怎么样的，所以我一直以来都不太去问这个事情。可其实从小到大，我真的不管是我刚刚讲的两个故事，还有一些小型的事情，其实我一直以来都觉得我还算蛮容易碰到的。然后包含昨天我一个人睡在一楼的时候，自己突然半状态就开始唱甜蜜蜜，跟我晚上睡了，即便跟我朋友睡了，我却听得到浴室里面一直有东西在动。可是起来了，一看到我朋友醒来，那个东西也就不发出声音了。我就觉得我的体质就一直有这个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一直属于很怕，很害怕。我有时候晚上到新的环境，我都不太敢睡。然后而且我们昨天到的时候比较傍晚了，所以我们没有注意。但今天离开的时候，离车程只有一分钟的地方，就离民宿我们离开车程就一分钟的地方，就是一大片墓园。然后我朋友还嘴炮一句，我是我朋友讲的，他还嘴炮一句，哦，原来就是从这里来的，干，别再讲了好不好，超可怕的，哦，我的天啊。对，所以这个以上这两则故事啦，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个特别篇。严格来讲，如果算宜兰这个话，算是三个故事，是我以前的这个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撞鬼经验。那你们喜欢吗？你们觉得好听吗？我等一下应该会在现实动态里面发一个问答，来征集大家听完的感受，看你们觉得有毛吗？有让你们觉得毛毛的吗？还是你们觉得啊太小儿科 ，Steve， 这是你自己在啊那个就是。就是十三分之一再乘以十三分之一，然后再乘以一副牌是五十二张加两张鬼牌嘛，然后扣掉两张以后还有五十二嘛，然后再抽到其中一张鬼牌五十二分之一嘛。Steve， 你这还好，你这几率不过是十三分之一乘以十三分之一，然后没有，这第二次已经不是十三分之一了。第二次因为我抽掉了其中一张牌了，所以已经不是十三分之一了。所以严格来讲的话，五十四张牌抽掉一张牌，或是五十三张牌，五十三张牌剩下十三张，剩下三张十三，所以真正的几率其实是十三分之一乘以五十三分之三，然后再乘以五十二分之一。这什么、啊？我在讲什么、啊？你们还搞不好我还讲错。这一点几率而已，就几千分之几万分之一而已，没什么，没什么的，容数不应，容数不应，或是你觉得那天异常发生，没有 ，Steve， 那就是四年来这个你刚好碰到而已。我觉得巧合是有，但当它真的发生在你身边的时候，其实你判断出来，那到底是巧合，还是有个东西在陪你玩，感觉出来的。好啦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个干超可怕的啊，鸡掰，我要讲这个，我等一下再录一些别的商业主题好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真实的这个撞鬼经验了。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，你觉得有趣吗？偶尔可以分享一些这些有的没的题材吗？好了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可以 来我的 Instagram， 然后私讯告诉我一下，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。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集内容，我知道虽然跟创业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但如果你喜欢今天这集内容的话，希望你可以在我的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底下给我一个五星好评，甚至可以留言给我，那这对于创作者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。那如果你有任何商业类型的问题的话，我的Apple Podcast Spotify 的那个资讯栏里面都会有一个 Google 表单的连接，你可以透过连接把你的详细的商业需求告诉我。那我目前是还没有公开回复，但未来我会早一天公开回复你们的商业问题。那如果有些问题特别的大，那我甚至可以用一集的方式来回复你的问题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今天这集 podcast 的内容，那就这样子了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然后而且很靠背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我昨天为了要模仿这件事情给我朋友听，那因为我有烟酒嗓嘛，那我又想试着唱出那个甜蜜蜜，然后最后我唱出来就是甜蜜蜜一点都不可怕你知道吗？妈的，好啦，那就先这样啦，大家拜拜，下次见，拜拜。